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那么除了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之际，台湾人的认同在国内出现增长之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2020即将举行人口普查也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原本美国这个政府会根据统计结果来决定未来10年的政府资源分配和政策，历来的人口普查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调查的填写者必须要填写种族哦，但是原本的选项中是没有台湾人这个选项的。那么现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台美公民协会 TACL 包括了这个台湾小姐林以欣就呼吁所有来自台湾的人，或是父母来自台湾，或是和台湾有家族渊源的人呢，在今年的美国人口普查当中，调查种族的选项中应该要勾选其他亚洲人，并在空格当中呢填下 Taiwanese 台湾人这样一个选项。那么今天我们就会稍后会邀请这个台美公民协会的这个成员来跟我们说明，也在线上请到两位来宾了，一位是在台北演播室的董立文教授，一位是在洛杉矶的全美台商联谊会的总召吴承远先生。那么在请教跟我一块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在请教今天的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刚刚就先要已经连线电话连线请这个台美公民协会的公民参与的召集人胡若涵 Christina 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这一次美国人口普查台美公民协会要发起这样一个活动，鼓励大家填写台湾人这样的选项呢？ Christina。
嗨，你好，谢谢你。荣幸今天可以有被访问。所以就说明说一点历史，就是台美公民协会其实在美国是1985年成立的。我们说，所以我们就这是美国的人口普查其实是每十年嘛，是宪法规定的，就算所有的人，就是其实是数据上面说美国愿意可以做到的。所以说1990年我们就开始做这种运动，所以今年其实是第四次。然后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说鼓励美国台湾人社区的民主参与，跟说要提升我们美国在美国的能见度。所以还有说加上说已经开始了，这今年的2020年的人口普查已经开始了，所以应该每个人在家里都有收到一封信从那个Census Bureau。
那您认为为什么这一次大家要填写这个所谓的台湾人，去细分这样的族裔，有没有这样的必要？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疫情现在在美国也是很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有一种说法是注明自己是台湾人，或者是出外的时候说明自己台湾人而不是从武汉来的或中国来的，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呢？ Christina， 您的观察。
所以你的问题有两部分嘛，一部分是说
简单回答，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了。
OK， 所以我们是在说，其实说虽然说要说整个看亚裔整体，当然也可以，但是我是说人口普查其实是正式的人口数据，在数据分析上面的话，数目是越详细的话，那政府就可以做出政策，可以更细腻、更客制化。所以我们就想鼓励说，台湾人的话，自己是台湾人的话，就要自己争取这个机会，写下自己是台湾。台湾你在这个数据上面可以分析上面啊。至于说 COVID-19 这种问题的话，其实人口普查基本上说是不会被这个资料不会被大众看到，所以旁边的人说歧视这种关系的话是跟歧视没有关系的。但就是说美国政府如果能够说精准的把握说台湾人群的数量的话，这种防疫的政策大概也会比较可以准确一点，所以可以让所有美国人更安全。我们在做这个人口普查的宣传，就很强调说，在美国有不同的，在美国其实很多不同的人的背景嘛，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觉得说大家都要被受尊重。但所以说这种人口普查的精神，就是说让每个人都拥有可以说自己的认同的那种自由。无论你是怎么认同，我就希望说所有的台湾人能够可以写下说，记得像勾那个other Asian， 然后写下台湾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美公民协会的公民参与的召集人胡若涵 Christina 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感谢您。好的，那么继续我就要请教在洛杉矶的这个台湾全美同乡会的这个联谊会的总召这个吴承远先生，您怎么看刚才 Christina 他们这个台美公民协会所发起的这次的美国人口普查，要在这个族裔的选项当中填下台湾人 Taiwanese， 这样您觉得这样去细分这个亚裔华裔，然后细分到台湾人，这样究竟对于台湾来的这个侨胞有没有一个实质的帮助？那如果去选择否定华裔的身份，有可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吗？你的见解？
首先哈，我觉得人口普查本身它是按照族裔，不是按照国籍啊。那我可以理解，就是说目前很多海外的这个绿营团体，其实他们是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表达自己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分野。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对于整个华裔，我们讲的这个整个华裔的这个群组来讲哈，并不是一个好事。因为美国大概每一年有大约7000亿美金的这样子的一个预算，联邦预算是要到不同的族裔的社区来做建设。所以如果说今天，当然我可以这样说，按照2010年当时他们以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已经在争取所谓的要填写这个 Other Asian， 然后填 Taiwanese，他们大概比例上面来讲是大概有196000多人。那么同时这个 category 上面呢，它会写的 Chinese， 但是在 Chinese 的底下还会细分为，就是说这个 except Taiwanese， 然后另外再写一个 Taiwanese。所以事实上它的这两个选项当中还是 under 在 Chinese 底下。那我个人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自己去表达的主张，这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整个族裔上面有没有任何帮助，其实是反而是大家减少了一个团结的力量。那我不认为说因为在政治上面对于比如说中共上面的这个政权上的一种反感，然后衍生变成是对于自己的血统上面的一种否定。因为当我们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其实在美国主流社会当中，他其实真的不会去细分说你是哪里来。看到亚洲，其实他们最大的一个 criticize 的目标还是大陆，所以不管韩国、日本，他们遇到的状况都是叫人家说滚回去大陆。因为在美国所谓的排华法案，在1882年的时候就有排华法案，而这个排华当时也没有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啊，也没有中华民国，它还没有成立，但是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种所谓早期的这种排斥华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认为这并不是说今天否定了自己华人身份，特别标榜自己是 Taiwanese， 你会有受到什么样特殊的一个待遇？反而可能在我们争取所谓的国会席次上面，或是在争取联邦在基础建设的上面，可能会少了很多加分的因素。
好的，感谢吴成远先生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事实上，我们在疫情当中去谈这个所谓的排华，还有对于这个血统的切割跟台湾的认同，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问题。但我先想从一个数据来简单请教您好了，因为就在这个武汉肺炎爆发之后，我们看台湾，刚刚我们谈到的是海外台湾人的一些呼吁，希望能够填写，不要填亚裔，填台湾人，台湾 ese 就是台湾 ese。但我们看台湾内部也出现了一份最新的民调，是在爆发这个肺炎之后，台湾人身份认同也创下了30年来的历史新高，来到了83.2%。我们看到的图啊，83.2%的台湾民众认为说自己就是台湾人，有这样台湾的身份认同。您认为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出现这样的一个数据，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董立文教授。
我先讲一个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哈。在这武汉肺炎哈发生以后哈，这个全世界都在歧视黄种人。黄种人的亚洲呢，在歧视中国人；中国呢，在歧视湖北人；湖北在歧视武汉人。你看这一环一环下来哈，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像这种歧视的话，它可能不是一个族群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普遍的人性的一个缺点。这是第一点要先讲清楚的，这种歧视现象的普遍性的存在。那换到认同的话，是的，在台湾，非常明显的哈，因为不只是您刚刚看到的这个民调啊，就是说这个武汉肺炎的发生，让台湾人的这个认同啊走了更高。你刚才举的这个数据呢，哈，是83%啊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只有5.3%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另外有6.7%认为说哈。是啊，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还有另外一个民调也是刚刚出来了，也是很有趣的啊，74%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可是只有1.5%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啊，那有另外2%认为是二者都是啊。无论怎么样哈， 这个都是从1991年以来有做这个认同台湾认同的民意调查，然后台湾认同都达到史无前例的新高。那我觉得直接从这个武汉肺炎来说的话，它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当然是说，在这一次台湾的防疫啊，因为做得好，所以说有凝聚出一个集体的这种共同体的感觉，或是体甚至是光荣感。相对的，其实认同都是一种相对成立的。相对的，在中国哈，看到中国真实的情况，因为我刚才说了，有很多视频都可以看到中国实际的情况。台湾又是一个媒体发达、媒体自由的国家跟社会啊，我们看到很多湖北也好、武汉也好的真实情况，它会集体的产生，让台湾集体的对中国产生恐惧感。
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是理由，就对了，都必须重视的因素。对。
嗯，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那不晓得在洛杉矶的吴承远先生您怎么看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台湾国内的这两份民调都创下30年来有统计记录的最高的台湾人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民调数据之外呢，在海外是不是也出现所谓刚我们刚谈到这个台美公民协会鼓励大家填写台湾人嘛，在海外的台湾人是不是也出现了所谓这个台湾人的认同高涨的一个情况？在这个肺炎爆发的疫情底下，除了刚才这董教授所说的这种集体台湾防疫做得好的这种光荣感或共同体之外，有没有所谓政治上的操作或是政治意涵呢？您的分析。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政治意涵是一定有的啊。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要讲，就是说为什么会让海外或在台湾内部本身这个对于台湾人的认同会增加呢？主要认为说，可能背负上中国人这样子的一个称号啊，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负担。那这个负担可能来自于就是说中国大陆目前对国际上面的一个形象，第二个也许是很多新的移民他可能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对于美国的国情不了解，对于这里民情不愿意太过的这个接地气，那很多原有的一些习惯可能会造成这里当地的人一些反感。那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这些例子不是没有，但是往往会因为透过媒体的发达而过大于渲染哈，反而会造成这些所谓的负面的因素，它会加成的效果。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大家对于大陆的一种不认同，而转嫁变成说对于台认同自己是一种光荣感。我觉得这也不只是只有在台湾了。你说像目前香港，我也看到很多香港来的朋友，他们也会提到说，哦，我不是 Chinese， I'm Hong Konger， 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但是你说，如果假设我们 apply 到刚刚我们提到的 Census 2020好了，我好像也没有人说，哎，我们要把香港人要填成香港人，而不要填成华人或中国人。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认同上面跟他真正所属的这个族裔上面，其实不是一个完全的等号。有时候，所以。我觉得大陆在目前的这种所谓国际情势，大家对他们的一种，就是一种侧目的这个状况之下，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包括台湾人认同也好，或者说非中国人的非华人的认同可能会顺势而增加。但是我认为，终究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对于目前海外就是所谓的一个华人群体，我们讲的很 general 来说，是一个 Chinese community 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件正向的发展。
嗯，好的，感谢吴承远先生。你刚提到这个，还没有人去发起填写香港人，或许搞不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也出现这样子类似先填写台湾人的运动，要填写香港人，我们不晓得，我们在观察啊。那我想回到这个台北，请教董立文先生，从政治的意涵来分析。其实刚才我觉得吴承远先生讲得很好，他把香港的例子也拉进来讲。我觉得其实如果综合台湾跟香港的情况来看呢，好像是随着这个疫情的爆发，现在是不是这个病毒也出现了一种所谓这个族群或是认同的这种变异，让香港人更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跟中国无关，然后也让台湾人可能未来会出现一个趋势，是更走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跟对岸的所谓的大陆民众或中国人做一个区隔。您认为这样的一个疫情导致的这个变异的这个走向，有没有可能在民族认同上面更让中港关系原本就紧张，中港关系或两岸关系产生一种政治上实质的变化呢？董立文教授。
我非常赞成刚才吴先生所说的，就是说你如果把香港跟台湾拿来做比较的话，我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啊。1990年香港刚回归的时候， 中国人的认同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都知道，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今天，中国人的这个认同越来越低，香港人的认同越来越高，这个绝对跟这个中共的他的香港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某种程度来说了哈，港独或是香港人的认同是被中共逼出来的。
嗯哼，
那我觉得在两岸关系哈也是有这种相同的现象哈，因为认同哦，它是一个累积的这种历史的这种认知，它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哈。武汉肺炎的确是有强化，但是你不可以忽视到说，过去的两岸关系长久以来哈，一个方面是中共的对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外交的打压、军事的恐吓从来没有停过，好，另外一个就是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给台湾社会非常大的刺激，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必须强调了，武汉肺炎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刚刚说过了，为什么我们台湾对中共会有集体的恐惧感？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中共专制的可怕，还有更可恶。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事件。举例来说，还记不记得这个武汉的第一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
嗯，
对，他的去世，还有他所遭受到的待遇。第二个哈，还记不记得，其实武汉这个制片厂有一个导演叫常凯，他写了遗书的，也是公开的，我们台湾都看得到。他一家全部灭亡，哈，他一家四口全部都死。他就说他在这个武汉，他得不到任何的帮助，没有人理他。请注意，我刚刚说这个名导演常凯哦，他还兼武汉制片厂的外联部主任，他应该是武汉市的一个中级的干部。
好的，
所以说这种事情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哈，可是非常悲惨的这些视频跟镜头，其实都在我们台湾人民的面前就对了。
嗯，
所以我们对这种中共的这个专制啊的这种认为它可怕，也认为它非常可恶。我认为这个台湾认同哈会这样急剧的哈这种凝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深层的原因。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很抱歉，我们可能要直接进入这个来电跟网友的环节了，因为就有像加拿大打来的电话。加拿大的汪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请讲。加拿大的汪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主持人，主持人你好，嘉宾你们好。这个我想讲一个，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明显这是个指鹿一马。但是我搞不清楚为什么美国那时候比中国强大的多，还被中国胁迫承认这个台湾是中共的一部分，我根本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很不可理。
嗯，感谢加拿大的汪先生，很抱歉只能让你讲到这边，很难得让你打进来，但是很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谢谢你的来电。网友中国良心他说，美国2020人口普查把台湾人列为选项，他想会引起中共的战狼式的攻击，又会在国内借机掀起一场爱国的浪潮，他们的玻璃心又会碎落一地了。那么台湾是否统一或独立本来是台湾自己的事情，必须按台湾人民自己的意愿来做选择，那么这才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方向。网友灯火习时他说，台湾的存在就是动摇中共合法性的根基所在，所以国土可以随便送，台湾不能丢的原因就是中华民国存在一天，中共就是非法存在。网友玉玺说，的确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领土、居民、政权，还是被他人承认才是国家。那么现在也有十来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请问是不是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共不是独立国家，而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呢？这是网友们的评论。把时间留给两位来宾做简单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吴承远先生。吴先生，
好，首先啊，我认为就是说，刚刚我几位网友的这个留言，我觉得都不错哈。
嗯，
那首先就是说，当然要特别澄清一下，目前中华民国的宪法本来就是主权基于两岸，治权只在台澎金马嘛。那么如果说有任何要改变现状的话，应该是透过一个修宪来做，而不是说透过一个就是只是一种人口普查或是一些其他的周边的方式来敲边鼓。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因为中华民国的存在，其实我认为两岸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改变中国大陆的制度，让更多的大陆的民众了解说，其实民主的社会里面有多元的声音， 有一些透这个社会当中能够更多透明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相出现，其实才是人民之福哦。我认为在透过两岸之间的一个密切交流当中，可以改变大陆民众心中对于民主价值的一个体验，那么也能够逐渐改变他们的政体，我是这样的一个期望。
好的，感谢吴承远先生。最后一分钟这样的问题请教台北董立文教授，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议政之后，这种民主认同的变化会导致不再把民主这样的幻想带到中国，而直接可能会走向台独或港独这样的可能性，你认为有多大呢？董立文教授，一分钟。
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但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在这次武汉肺炎里面，这个中国不是强国，就是中国是强国这个形象已经幻灭了哈。所以说这个台湾对中国的认同会越来越低，我刚刚说了不只是低的原因，会越来越害怕这个中国。那另外一方面我回应一下，就是说美国政府其实并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只是认知一个中国这个原则，美国叫做一个中国政策嘛，它这个里面是有很多蹊跷的。是，谢谢。
好的，感谢董立伟教授，也感谢在西安的吴承远先生。今晚的海峡论坛为您进行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时事大家谈，会继续跟您讨论有关于武汉肺炎还有中国的阴谋论，请您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8点到10点的香港风云还有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